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们直接来看神的话，哥林多前书一章。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他假设每个人都知道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。他没有说你在此处会读到许多，不多不多不多，不代表没有，明白吗？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代表自然人。每当你读到肉体一词，指的是自然人。好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看到了吗？然后继续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。无有就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真是了不起，神用无有的把那本来存在的变为无有。这是用于癌症、肿瘤、疾病这些存在的东西，对吗？对吗，各位？神如何废掉那有的？他用那无有的将那存在的癌症废掉。神在整本圣经都这么做，我要跟各位分享这原则，因为你一旦明白了，你会明白神的方式，就能与他同工。许多人努力想与神一起，就像超级英雄一样，他高高在上，我要努力达到他的程度。不是的，神在这里，神下来了，你还不明白，他总是喜欢到你这层级。他派爱子 Amen， 不是要成为，他生来是王，不是要做王，生来就是王。圣经说犹太人的王诞生了 Amen， 他生来就是王，是平时的王，和平民在一起，在穷人中间，生在当时以色列地最卑微的小镇拿撒勒。旅行商队会经过拿撒勒度过一个晚上，是过夜的中继城，往来南北的人会经过拿撒勒。从北方来的人要去埃及以及各个大洲的人，以色列介于三大洲中间，东边是亚洲，北边是欧洲，南边是非洲，所以大家都会经过拿撒勒。这地名声不好，所以有一位门徒听见耶稣是拿撒勒人，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那个地方那名字，如果你是拿撒勒人会被歧视，但是耶稣带着好香水，带来香气还有尊贵与荣耀加给拿撒勒，而且还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 Amen。 当他们命令邪灵出来或医治某人，在使徒行传里他们会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那地被高举了。 Amen。 神的方式总是谦卑的，水会往低处流，水不会往高处去，是往低处流。想与神同行，往谦卑的地方去，学会这原则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往下看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，是我们的公义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也是我们的救赎。你若生病了，耶稣是救赎你脱离疾病的。 Amen。 若你很贫穷，钱总是不够用， Amen， 总是在缺乏中，感觉乌云笼罩你，贫穷的乌云，耶稣是救赎你脱离咒诅的，耶稣是救赎你脱离贫穷的， Amen， 耶稣是救赎你脱离死亡的。Amen， 他是我们的一切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当在主里得荣耀，没有其他的荣耀。 Amen。 神使用世上软弱的一切，女性不喜欢被视为软弱，但是荣耀属于你，能力与力量属于你。所以男性虽在体能上强壮，但却在许多方面显出软弱。你越是靠自己显荣耀，就越显软弱。 基甸的故事就是很美的例子。当神第一次呼召基甸，神拣选的人都是最简单的，最被轻看的，某种程度算是残障，因为你的成长，你没有得到任何的经济支柱，或没有父母在身边，也许你是一个孤儿，或是小时候父亲或母亲离开了你。要知道，不管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，让你觉得有缺陷，又或者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状况，身体上真的有些缺陷，或是你觉得腿部总是无力，或其他的，或是头脑方面，你在心智方面有些问题，是有证明的，就是所谓专业机构的认定你有问题，有些缩写来表明，三四个字母来代表问题。但神不是这样看你，神看见潜力，神看见能利用的机会，要来彰显他的荣美。我之前也说过，若你天生样貌不错，你会想依靠自己的外貌，不会依靠神的恩宠。 Amen。 所以当人和你见面时，他们会被外貌吸引，他们会跟你聊一会儿，但是才一下子就不行了。 Amen。 但是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，外表并不怎么特别，但是你越是跟他们聊，越是认识他们，就越觉得他们好看，会有神的恩宠显出来。外表好看没问题，你很有钱也行，有高学历也非常好，有这些都没问题，肌肉强壮也可以，都没有关系的。这些外在一切的问题是会让你骄傲，变得像是通行证，会让你要靠这些东西，这些成为自信的来源，让你夸口，这就变成问题，因为神没办法使用。因此我相信在看基甸之前，我相信参孙是非常柔弱的人。所有的电影里参孙的形象他们都搞错了，总是找个肌肉强壮的人，对吗，来演参孙。我真的相信参孙应该是，我告诉各位，他跑来跑去，声音就像摇烛，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就是那种传统的乐器，要用摇的发声会产生一些音乐的，知道吗？在马来西亚可以找到这种乐器，有些人就像这样跑来跑去，就像摇烛。这些人连灵师都不容易，因为实在太瘦。我真的相信参孙是瘦小的，所以当他打破铜门的时候，大家才认为这人有主在他身上。大家阿门吗？再回到基甸，这时候他们受到敌人攻击，每次当他们种了作物，到了该收成的时候，敌人就会来，米甸人会来抢夺了作物。有个年轻人叫基甸 ，OK， 在他身上发生这些事，耶和华的使者，这应该就是成为肉身之前的基督。圣经中神的使者都是他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神看你和人看你不同，对吗？”他是躲起来的，看到吗？他躲起来，正在打着麦子。他偷偷摸摸的，偷偷的在收割打麦，不让米甸人知道，偷偷摸摸的，对吗？但神向他显现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！”多少人知道，虽然尚未显出，神说起来好像已成真。那些在神眼中都是真实的，真真确确，是我们没看到而已。神称那些看不见的还摸不到的东西，神看那些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是存在的。我们需要上一层到神的领域，神看见我们看不见的。大家阿门吗？神为何拣选了基甸？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”你是否也问过同样问题？没有，你们都没有。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叫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你觉得这像大能勇士会说的话吗？看神如何回答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各位，我跟大家说，每次我听到这里，大部分的人都讲错了，都不对。这部分你靠着你这能力去，大家总是说神呼召基甸，都说他很勇敢，虽然他是躲起来的，他还是有信心，他是有信心之后展现出来，是慢慢成长的。在一开始，事实是他抱怨神若与我们同在，他在哪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很软弱。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信心的勇士之一，但他和神的开始是，其实是他的软弱。当神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，你知道神的意思吗？他的软弱，这才是正确的解读。你靠着你这能力去，只要你在自己眼中是软弱的，就是能力。神没说我将大能赐给你，懂吗？所以要记得，神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仔细看，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总共有十二支派。 OK， 犹大是皇家支派，妹妹，利未是祭司的支派，每个支派中又有家族，许多家族。在马拿西支派中，其实马拿西支派他们是出于约瑟之后，记得吗？以法莲和马拿西，以法莲被拒绝了，论到长子的祝福，弟弟马拿西领受了，弟弟领受了，所以基甸属于马拿西支派。不止如此，马拿西已经不是很高的支派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地位不高，在马拿西所有家族中他是最小的，基甸家族是最卑微的。然后他又说已经够卑微，我在我父家是至为小的。哇，这根本是，我是底层中的底层，他已经不只是底层而已，是底层中的底层，被压在最下面的，底的不能再底了，大家明白吗？真的很卑微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？你是家中最卑微的人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大家都会质疑。我知道你的理由，但你干嘛来我都知道。这就像大卫的处境一般，大卫他的父亲根本没想到他。记得先知来要高抹王吗？每个儿子都到了先知面前，先知必须说什么？还要撒母耳说就这些吗？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哇，我想象若你是那儿子，在外头辛苦的牧羊，结果撒母耳说他没来就不吃饭，然后他才回来。撒母耳为何需要等大卫回来才坐下？就好像他看见这父亲的态度很不重视大卫。不，他没回来就不吃饭，这根本是在施压，让这父亲感到压力。男孩回来了，圣经说他面目光红，刚刚从牧场回来，妹妹，搞不好身上都是羊骚味儿。主说高抹他，就是这人啊。神使用这个男孩，当以色列人打败仗了，当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威胁，几乎是惨败，但非利士人不想有太多伤亡，因为他们有自信能打胜仗，但他们不想再有更多伤亡，所以他们说只要派一个冠军，于是便派了最高大、最丑陋、最凶狠这战士。神如何打败丑陋凶狠的战士歌利亚？一个男孩用石头和弹弓。一个男孩说男孩，石头和弹弓对敌军是一个羞辱。男孩石头和弹弓如何制作弹弓？在那个时候大卫大概拿了一小块的兽皮，山羊的或是公牛的兽皮，然后把那块兽皮在太阳底下晒干，直到晒干了。 OK， 用那块兽皮做成了弹弓，兽皮晒干之后继续在太阳底下曝晒， 到揉制完成。完成之后，这需要时间。他再拿一些盐巴揉进去，直到皮革柔软能用为止。准备好了，他拿出来放在袋子里，在照顾羊群时都带着，常常拿弹弓来打靶，直到非常准确，非常厉害。歌利亚就遇到了，他看不清楚。你要知道，考古学家他们已经找到了非利士人，不是歌利亚，是非利士人的头盔，他们的装备头盔。非利士人的头盔其实是整个包覆到眉毛的，所以如果非利士军人额头要露出来，一定是在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大卫射击，笑不出来了。大卫砍了他的头，因为大卫知道要怎么出头，对吗？哎妹，男孩，石头，他挑了五个光滑的石头，他只用了一个石头。如果歌利亚倒下了，但是他还没有死，他说可不可以至少让我死的好看点，用支箭或其他武器，这太丢脸了。只是一个男孩，石头换弹弓，也许这是他最后想到的，这是神的方法。你看，我只是个男孩，卑微的，你就是够资格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。你妹，你知道他怎么做到的，对吗？终于打仗了，他使用瓦器，还有火把，以及一个号角。他告诉士兵们，跟着我一起做，吹号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吹号，大家就会注意，但手中没有武器。然后将瓦器打碎，火把显出位置，敌人便被打败。圣经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在瓦器当中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会有破碎的过程，没错，但是神不会用疾病来破碎，有破碎的过程，破碎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意志， Amen， 好让光能发出。当那些人击碎瓦器时说什么？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刀在哪儿？你看不见，但却是最大能力的刀，是耶和华的刀，打败仇敌。另外，你可知基甸怎么有信心能走进敌人的阵营？他有个梦，抱歉，不是他有个梦，他听到一个梦。基甸带着伙伴有一天偷偷的摸进了敌营的帐篷里，无意间听到声音，营里有人在说话，有两名士兵在聊天。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了个梦，很不好的梦。你梦到什么了？有大麦饼滚进营里。你知道大麦饼是什么吗？是当时一般人的食物，穷人的。耶稣五饼二鱼就是大麦饼，不是细面做的，富有人才吃细面做的饼，一般人吃大麦饼，穷人的食物。这里说是大麦饼，象征了一个大麦饼从坡上滚下来，毁掉米甸人的帐篷，敌人的帐篷，帐篷全倒下了，所有人都四处逃窜。令人回答，真是可怕的梦。另一个回答什么？是基甸和他的神。因为这个梦，基甸得着信心。顺便让大家知道，米甸的意思是纷争，可以去查希伯来文，米甸的意思是纷争。只要有纷争存在，要把什么东西滚进去呢？耶稣，生命的粮，他是饼。Amen， 没什么特性，没什么力量，没什么超自然。大麦饼很普通。当耶稣拿起五个饼和两条鱼时，五饼二鱼，那些饼里头什么也没有，鱼也不特别，一切都在于主。他使用软弱的、微小的东西，不起眼的。Amen， 没有。听好，男孩拿出五个饼、两条鱼，神用一个男孩加上了五个饼，喂饱了超过五千人，和食物的篮子无关，也和那十二门徒无关，一切和主有关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有主，神对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。我们打败生命中的纷争，因为把耶稣放进去。 当别人跟我分享时，我知道某人努力要胜过纷争时，我就只是把耶稣带进去。我就只是把耶稣带进去。不管他们争论些什么，只要把耶稣带进去。Amen。大家 Amen 吗？赞美主。请记住，就算是医治，身体的医治，神看尚未有的已经存在了。有些人自己并没有发现，当你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你的身体没什么问题，很简单的只是压力太大，不管是什么，你没有发现，许多的时候是神医治了你，才没有更加恶化。神医治了你，神听了你的祷告，但并没有戏剧性的场景，并不是参加了某个医治特会，讲员说你也到这里来，然后他们为你按手，然后你就一直发抖，感觉你的头发全竖了起来，然后又弹跳了两下，咚咚，最后你站了起来就得了医治。大家喜欢戏剧性，你告诉他们要领圣餐啊，你说跟着光走啊，领圣餐啊，每个人的肉体，就算今天就连传道人，我们也在与肉体征战，比方说领圣餐得医治，真的吗？我们不会说。但各位，神用这些简单的基督身体的象征，把存在的给废去，那些医学已经证实的疾病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要爬喜马拉雅山两次或是更多次，去到最深的地方，到最深的海里游一圈之类的，大家会去做，因为他们能看到自己在做伟大的事。但若神给你简单的东西，一起来看这个故事。从前从前，亚兰王的军队里有个将军，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是圣经说的，我是用圣经的话形容他，可敬重的人，而且国王非常喜欢他，他为国王打了许多胜仗，但他是亚兰人，以色列的敌人之一。这人身上唯一的问题是他有麻风病。有一天在他掳来的众多俘虏中，有一个女孩，他挑选她来服侍他的妻子。英文钦定版圣经说，我很喜欢一个小女子。好说法，一个小女子。小女子对主母说，乃曼的妻子，主人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找以色列当中的先知，以色列的神会医治的。妻子听了这话，就去告诉丈夫。将军在朝堂上和人交谈的时候，跟国王提起这事儿，王便说，因王爱惜乃曼，所以王说，让我写封信给以色列王，我告诉他派那位先知来这里。于是他便写信给以色列王。当以色列王收到信之后，他的反应是，你看你看，这个亚兰王就是要找机会来攻打我们，我哪有医治的本事，他说。先知以利沙听到了这件事，以利沙说，王为何担忧呢？就让他来我这儿。之后乃曼来了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故事。Amen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，可以想象一大群人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对了，他们发现以利沙的家旧址，有些照片刚刚发现了，前几天才刚发现，陈牧师和我就在那里，还有其他牧师，我有机会进去。他们不随便让人进去，只有少数几个人获准。现场管理人员说，你能进去，只有你，还有摄影师，对吗 Patrick 看我有机会进去，因为他需要去摄影，有好理由。一切都被挖掘出来，就连床铺其实是在地上的，有个区块，就是像一个阶梯高起，他睡在这儿，是在地上，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闯了进去，才刚刚发现，而且是在地底下，所以安全，保存得很好，要是整个挖出外在元素，鸟类动物之类的出现，就会挖洞筑巢等等，所以他们很小心。以利沙的家，我看到了以利沙的床，哦，我就躺了一下，你们都知道的，当以利亚，你也知道以利沙，他们躺在死人的身上之后，拜托是复活的生命，所以我也去躺了一下，了解吗？那是很棒的经历。好了， 乃曼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“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，而得洁净，连见都没见。”派个使者，亚兰人的将军、元帅，大能的亚兰军队，是亚兰王亲自派我们来的。以利沙说：“派个使者，派个使者到门外去见乃曼，然后说：‘你去在约旦河中，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。’他是个麻风病人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好，跟大家说说实话，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？有去过河边吗？你看过约旦河吗？第一次看到约旦河时，你的导游说大家就快要过桥了，要走到对面去了，看看左边是约旦河，你转过头去看就已经看到底，非常小的河，就连新加坡的河有些地方还比它大。我常常听到，不是真的说出来的，大家心里似乎说这就是约旦河，这就是约旦河，不像密西西比，你知道，也不是像像维多利亚瀑布，有很多河流汇集在一起，水流湍急，水量很大，壮观。但这小河很不起眼。许多圣经事件却在此发生，耶稣在此受洗，但在收割的时节就会长满了水。涨潮的时候其实很危险，对吗？神必须为约书亚和百姓们开一条路通过。这就是约旦河，所以去约旦河里洗七次，看看乃曼的反应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“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”他也想得很戏剧化，对吗？好好，至少我演出来了，明白吗？大马色的河、亚巴拿和法尔法，这是亚兰的两条河。OK， 现在还在，一条是亚巴拿，另一条已经改名。大马色的河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骄傲，看到了吗？神必须处理骄傲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只是要这么做。许多时候我们不喜欢，我们要医治，却不要指示，但这些指示能使我们谦卑下来。就在领受医治时，大马色的河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差点就失去了。你当初怎么不去那儿洗？你的国家，你怎么不去亚巴拿河洗七次，帮自己一下，就在你后院。还好他的仆人，这让我们看到乃曼的为人。他还是骄傲，但他很容易被劝说。他的仆人来找他，知道他是个可以沟通的人，会听劝。圣经说，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你看，就是想做大事，告诉我要做些什么大事？我可是亚兰国的大将军，做点了不起的吧。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很简单吧。”他下去了，他谦卑自己，这象征了属灵上、道德上面也是，象征他谦卑了自己。他下去了，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主啊，我也要。你不想要吗？各位，他差一点就失去了。 Amen。 神对参孙说什么？他不能做的有三件事，他绝不能做。这三样中，这是最终的。若是失去，便失去了在你生命中流动的力量。好，牧师，他不该做什么？剪头发，对吗？剪头发，没错。他也不能碰死去动物的尸体，其实就算他做了这些还是有力量。他要守拿西尔人的约，他头发很长，很长的头发。 OK， 我们来说说关于头发，关于长头发。在当时，特别是当时的文化， 你是个男孩，然后一直不能剪头发，就像我儿子才5岁，他剪过几次头发了，一定的。是不是？参孙的头发在孩童期就很长，所以参孙原文勋上。其他小孩可能会替他取绰号，小姑娘、长发姑娘、长发儿，他们嘲笑他，因为他看起来像女孩，留着长发。当时没有人留长发，他的弱点就是能力流露之处。只要他自己能时时注意到，头发会提醒他，就是自己是软弱的。他成为以色列最强壮的人，时候到了，他会释放以色列。哎妹，很不幸的，他将秘密告诉了大力拉，在魔鬼能弱化你之前，必须先弱化你对自己缺点的认知，要让你不注意，他必须要让你专注在自己的力量上，自己的才能还有恩赐，其他优点，他不能让你看见自己的缺陷并仰望神，还有不能只单看自己的弱点，要看自己的弱点并仰望主，总是要记得你虽然减分，但他可以加分，两者一起会产生爆炸，会产生能力，懂吗？并不是哦，我有这些，我又有那些，神啊，力量在哪儿？我有这些太多了，不是这样。要知道自己没错，我是软弱的，我做不到，但他能。好，就要结束了，一起看以赛亚书64章，这是我们想对神说的。哦，神啊，愿你裂天而降，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，愿山在你面前像蜡融化，愿列国发战。有一天他会带着能力回来，但同时这是恩典时代，他给以利亚上了堂课，以利亚叫火从天降下，所有的人都喊主他是神，主他是神，国家看似悔改了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复兴，他们又回到过去的旧方法。那皇后，邪恶的皇后耶喜别还在当权，以利亚逃跑，跑啊跑啊，跑到了黑门山、西乃山，到那儿他很失望，主啊，只剩我一个人，主啊，只剩下一个。神说，嘿，还有7000个你不知道的人，在我们显出骄傲态度之前，只有我了，只剩下我，神有其他人在身边。这破碎了他的骄傲，我还有7000，我要结束了，听好了。之后发生地震，最后我要讲这个，结束之前我要来告诉各位，有地震发生，还有狂风，但主并不在风里，神不在风里，也有地震，大山都震动，但神也不在地震里，然后又有大火，但神也不在火里，这些都是旧约里神大能的彰显，对吗？他还叫火从天降下，对吗？这些状况都是外在显出的，不会使人的心谦卑。那什么会呢？在这三样发生之后，大风、地震、大火之后，有个微小的声音，恩典。恩典能破碎最刚硬的心，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。恩典之后如何了？耶稣下来，他真的来了，而且他到我们的地方来，他以什么样式来？一个婴孩来到最卑微的城镇，承受可怕的死亡。圣经说钉十字架的基督，犹太人是要征召神迹，是愚拙的、哦、抱歉，应该是软弱的。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，智慧知识，十字架是愚拙的。圣经说神的软弱总比人强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，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，神的大能。大家明白吗？恩典来，恩典改变人的心，外在一切没改变。圣经继续说，往下看，再往下，到了，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 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好，保罗引用了这一段，最后就来讲这段经文，看保罗怎么说。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有读到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看到圣灵改了几个字吗？把两段放在一起，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知道为什么等候一词消失了？我们常说要等候主啊，我明白这样的表达，我也会用，我要在这世上等候，我了解这说法，但是在新约你找不到要等候神的教导。在旧约里头有很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一切都已经赐下，重点在于真正进入。你还是会花时间祷告，你可以说是等候主，但其实是你在做的是你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了解他已经将一切都赐给你。你需要学会去分辨，就连祷告时也是。 Amen， 一切已经都不同了，祝福已经临到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现在看着十字架，为什么是神的大能？圣经说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，为什么？世人看十字架时什么大能？我只看到可怜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是神的大能？因为在上面人最大的敌人被摧毁，在那儿神的律法被彰显，律法说犯罪的必须死，死亡发生了，无辜之人不是无辜，他不是无辜的，是圣洁的，义人为不义之人死。无辜代表你不知道什么是恶，耶稣知道，他明白，但是他无罪，他无法犯罪，也没有犯罪。看着十字架在那儿，撒旦最后吼叫已止住，在那儿正义得到伸张。屏幕是，这怎么会是神的智慧呢？当你看见十字架时，人会说什么？全都完了，结束了。门徒说都结束了，没希望，对吗？但在十字架上全得着了，甚至得着 120%， 远超过亚当所失去的。我们传讲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大能，神的智慧。 Amen， 各位，不要因为缺点而感到沮丧。就算口齿不清，有点口疾，你觉得外貌比不上你的姐姐，才能比不上你的哥哥，你觉得自己在社群网站上都没有什么人会按赞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恩宠都落在微小的、渺小的、不重要的身上。 Amen。 领圣餐时别小看那一块饼，就连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残渣都能赶逐污鬼。 Amen。 感谢神，只要是软弱、微小、不重要的，要能看见这些。 Amen。 也许你正祷告希望在软弱上能刚强，但是那不是，你试着告诉神挪走吧，挪走这软弱，神说不，那就是你的力量来源。 Amen。 我说的不是疾病，就连在疾病中也有可彰显之事，神的医治能彰显我们学会如何谦卑并照着神的方法。 Amen。 大家 Amen 吗？这世界说不要去教会，你身体需要休息，多睡一点，为什么要去？能有什么呢？去教会听讲道，牧师在讲，听起来是愚蠢的，但是神很喜悦这样的信息，有生命，能拯救，能医治，能释放。简单的是像周日去教会，有统计，有些统计显示礼拜天上教会的人较长寿，周日到教会去较长寿。不是我说的，很多人也有读到，在主流的杂志和报纸，对吗？上面刊登研究，有去教会的人比较长寿。原因不需要解释，很简单的，都是简单的，圣餐，简单的东西。简单不代表廉价，价格高昂，无价的， Amen。 在场的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可以从心里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祷告。大家一起祷告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最伟大的神迹，牧师简单的祷告就好。是的，然后最伟大的神迹，重生的神迹，救恩会进入你生命。好，请跟我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我的审判。我在他里面称义时，你叫他复活了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。奉耶稣的名 ，Amen。你现在是神的儿女，你已重生，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 ，Amen。旧事都已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大家一起说 ，Amen。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我要鼓励大家一同起立，所有的人赞美主，谢谢你，耶稣，在神的家中真棒，不是吗？我真的相信你身体已经开始变化，虽然刚刚没有，你的婚姻也有变化，你的思想也有变化，你的年日也有变化。我全心全心的相信 ，Amen。在场的人请举起手，在接下来一周，神要祝福使你道路亨通，神会使弯曲的变直，神要使所有低谷、所有谦卑的都被高举，所有高山都要变低，好让你能通行。神已用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主必祝福你，保守你，保存你，保护你，远离伤害、危险、疾病、感染，还有死亡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神的脸要光照你，愿你的脸面反射出主的，反射出主的荣耀。主必赐你和你的家人，你所爱的，你的孩子，他的 shalom 平安，奉耶稣的名 ，Amen。 我爱你们 ，Amen。 可以离开了，别忘了活出放手的人生。